唯独恩典。第七课，耶稣的生命与教导中的恩典。引言：尽管耶稣的故事记载在新约中，但他在地上时却是生活在旧约环境下，旧约律法仍然对人们具有约束力，忠心的犹太人仍然尝试着遵守他们。他们在第八天对自己的男孩施行割礼，他们仔细遵守安息日，他们在圣殿里献祭，他们每年都到耶路撒冷去参加三个主要节日。此外，他们经常在犹太会堂做礼拜，这是在旧约圣经写成之后出现的一种习俗。耶路撒冷的圣殿仍是供百姓献上自己十一奉献、祭物和供物的指定地方。大祭司仍每年一次在赎罪日进入至圣所。利未人在犹太社区仍有特殊尊荣和服务地位。忠心的犹太人仍要支付十一税，在圣殿敬拜，在各方面遵守律法。然而，在耶稣的一生中，犹太人都生活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这使事情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和旧约律法一样，他们也必须遵守罗马律法。结果，在耶稣的时期，许多犹太人极度渴望推翻罗马人，这样他们就不再受他们的统治。少数犹太领袖喜欢罗马人，并受到他们的特殊眷顾，但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罗马统治者很不满意，而且非常讨厌他们。这就是耶稣降生时世上的情形，他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一，耶稣对旧约律法的看法。耶稣对上帝的律法有很高的评价，他在侍奉的早期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见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当耶稣被问及旧约律法中最大的诫命时，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见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二，耶稣对遵行上帝律法意旨的教导。耶稣强调，上帝要求人遵守律法的经义，而不单单是律法的字句。任何虽遵行上帝要求的一切却缺少真诚愿望的情形，都不被认为是真正的遵守。强调遵守律法的人，往往倾向于强调律法的消极方面，而不是律法的积极教导。耶稣自己非常谨慎，不做律法所禁止的事，但他也成全律法要求的精义，因为他满足了饥饿、贫穷、失丧和孤独的人以及罪人的需要。耶稣在很多情况下曾多次教导，虽然破除了律法的字句，却没有违反律法精义的情形，是可接受的。例如，他在世上时，人们不允许在安息日背负担子，但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瘸腿的人， 告诉那人拿起他的褥子行走。犹太领袖们认为，在安息日不允许进行医治瘸子或瞎子的工作，但耶稣却治好了他们。耶稣要让人们知道，上帝赐给他们关于安息日的律法，意图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耶稣帮助百姓摆脱他们的某些领袖严格的律法主义。这些领袖不像诗篇119篇的作者那样喜爱律法，相反，他们对律法感到愤怒，在仍然保持表面顺从时，却试图逃避律法的要求。若他们能以某种方式履行一项律法，而没有去做主真正想做的事，他们就会快快地这样做。欺骗中的律法主义是可怕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如此强烈地反对他，并不断强调我们要全心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重要性。三，耶稣教导我们赦免的恩典。更糟糕的是，一些领袖没有遵守律法的经义，仅仅因为他们遵守了律法的条文，他们中的许多人就骄傲和自以为意。他们不仅把人引入歧途，而且也不让人们真正了解上帝的恩典。耶稣在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中就说明了这件事。在那个著名比喻中，那位骄傲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公开和大声夸耀自己的顺服，同时他却鄙视一个有罪的税吏。然而，这位法利赛人从圣殿回到家中却没有得到赦免，倒是那个认罪悔改的税吏回到家中，因上帝赦免的恩典被称义了。耶稣教导，赦免一直都是因着恩典赐下的，而不是通过献祭、捐书或履行某些宗教行为获得的。他最著名、最受人喜爱的寓言故事之一，就是浪子的故事了。在这个寓言中，一个浮躁叛逆的儿子，要求自己父亲分给他当继承的产业。他得到这份产业后就出去了，在罪恶和放荡生活中把继承来的财产都挥霍掉了。当全部钱财花完时，他一无所有，无法生存下去。他失去了朋友、生计还有自尊。作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去喂猪，而且几乎活不下去了。他决定回到父亲那里时，是带着极为谦卑的态度去的。他希望自己能得到的最好状态，就是做一个佣人，有食物能果腹，有地方能睡觉。然而，他父亲看到这浪子回来时，就向他跑过去，拥抱亲吻他，给他穿上一件华丽的衣服，为他摆上宴席，并邀请其他人来参加聚会。这就是恩典。然而，他的哥哥却对他父亲所做的一切感到极为不满，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兄弟根本不配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什么。这是确实的，他的兄弟不配得到任何东西。但是恩典是一种赏赐，而不是回报。大儿子代表了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他是以自己的方式遵守律法，他只知道外表的顺服，对恩典却毫无所知。他对自己父亲没有真诚的爱，对自己的兄弟也没有丝毫的爱。但这位父亲对儿子的仁慈和爱，却显明了我们天父无限的恩典。 耶稣与具体某个人打交道时，也多次显示出上帝赦免的恩典。一个众所周知的妓女，为自己的罪表现出极大的忧伤，也表现出对耶稣深深的爱。主宣告他得了赦免，而控告他的人却被定罪。还有一位被卷入通奸行为的女人，虽然被周围所有人定罪，却被耶稣赦免了。当耶稣经过耶利哥城时，一个富有、受人鄙视、不诚实的税吏得到了拯救。在这些故事中，耶稣从未把这些人所犯的罪做轻描淡写的处理，而是慈爱地将上帝的恩典赐予他们。耶稣从未轻看罪，但他也明确告诉我们，在那些悔改和相信之人的生命中，上帝奇妙的恩典战胜了罪恶。四，约翰福音中的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常常把耶稣视为旧约中许多象征的应验，这里把它称为世界之光、生命的粮、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是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的那位。他也称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到父那里的唯一道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中，把他称为人子，必须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使凡相信他的人能有永生。与此同时，约翰把旧约摩西的侍奉与耶稣的侍奉进行了对比。他写道，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见约翰福音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样写，约翰不是打算教导说律法不重要，他也没有教导说耶稣来为要否认律法或废除律法。与此相反，他教导说，耶稣来乃是要教导上帝律法的真正目的和意图，代表我们来成全律法，并将上帝的恩典启示给那些在遵守律法上失败的信徒。我们都是这样。虽然律法肯定非常重要，但它却不能使人成为圣洁、正义或善的，只有耶稣才能做到。虽然上帝已经在旧约中多次展示了他的恩典，但直到耶稣成全了律法，并为我们的罪付上了刑罚，人们才能完全理解上帝的奇妙拯救的恩典是什么意思。五，耶稣、门徒及犹太领袖。在福音书的记载中，耶稣很少因为人的顺服称赞他们，相反，他更多是因人的谦卑、爱、悔改和信心称赞他们。而他似乎最赞赏的就是那些有信心的外邦信徒。大多数犹太统治者似乎都误入了歧途，要么过分强调对律法的外在顺服，要么将恩典的重要性最小化。即使耶稣自己的门徒至少在他侍奉的早期，很少对别人表现出同情、爱和关心。有几次，当耶稣向那些饥饿、失丧或需要帮助的人表示同情时，门徒似乎并没有与他一道显出同理心或关切。 他们似乎更关心他们自己，自己的权威和自己的能力。耶稣为那些被带回到天父面前，经历了他恩典的灵魂失丧之人欢欣鼓舞。例如，当他结束浪子的比喻时，那位父亲对那兄长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在耶稣讲了失羊的比喻后，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他这样说不是指有些人从没有犯罪，因此不需要悔改。相反，他乃是把那些真正意识到自己需要赦免的人，与那些没有直接违反律法的条文，因此认为自己不需要赦免和恩典的人进行了对比。法利赛人似乎从未因那些被称为罪人之人的悔改感到高兴，甚至连耶稣的门徒起初似乎也对那些在基督里失去信心的人的困境毫不敏感。我们很少读到他们早期迫切拯救失丧的人或为找到那些人而高兴。例如，我们看到门徒从第一次布道之旅回来时，他们为自己有权柄、能力赶出邪灵高兴，但我们却没有读到他们为人因为上帝的恩典找到了新的属灵生命而高兴。然而后来，在耶稣受死并复活之后，我们读到门徒确实为失丧罪人的归信感到高兴。当耶稣在接近自己人生的终点时，因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就被犹太领袖定罪。这一宣称在他们看来，明显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他们不是认真寻找真理，而只是想在耶稣生命中寻找某种律法上的失败，好为他们汲汲于把耶稣处死来寻找理由。他们完全无视耶稣的爱、圣洁、纯全、同情、仁慈和怜悯的生命。他们对主耶稣教导上帝赐给罪人恩典之道很不满，又对耶稣公众评价他们在上帝面前的道德地位感到很不安。他们迫切希望结束耶稣对百姓的影响，好使他们能一如既往干自己的营生，过自己的生活，继续享受他们在百姓中的权威地位。当我们简要地回顾福音书中所呈现的主耶稣的生命时，很明显，他肯定没有满足那些领袖们对应许的弥赛亚的期望。他们在寻找一个足够强大的人来击败他们的政敌，并严厉谴责那些被看为罪人的人。他们渴望有人能在全部律法和法律程序原封不动的情况下重建以色列国。他们盼望的弥赛亚要尊荣他们，使他们占据有影响力和权威的地位。他们显然不是在寻找恩典。耶稣的到来是带来恩典。强调这一恩典，并不是要贬低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和服侍上帝的重要性，也不是以任何方式贬低爱人如己和顺服上帝的重要性。但这确实让我们对爱和服侍有一种新的理解。它完全消除了认为上帝喜悦律法主义的义，或满足于人形式上的顺服的观点。他也完全消除了认为有人能以某种方式获得足够的功德， 来确保自己在天堂中有一席之地的想法。耶稣的生命、教导和榜样，绝对没有给任何人通过遵守上帝的律法或遵守他的诫命来获得救赎留有余地。福音的祝福和正面信息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概要和结论。当耶稣来到世上应验上帝古老的应许之时，犹太人迫切期待迎接他们的弥赛亚。然而，大多数人都在寻找一位能把犹太人从罗马领导者那里解救出来的人，而不是将他们从罪的刑罚和权势中拯救出来的人。犹太领袖强调服从旧约律法的重要性，但他们也增加了许多自己的律法。这里非常强调做上帝所吩咐的，却很少知道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耶稣明确表明，他来不是要废除旧约律法，相反，他来是要按上帝的意愿成全律法。当他成全了这些律法时，他乃是代表凡信靠他的人成就了此事。他的义被归算给我们，好使我们不必付上自己应得的刑罚。耶稣许多恩慈的教导与当时那些领袖的教导相矛盾，他们强调人外在的服从，而耶稣一直关注的是人心中的意念。从许多方面来看，无论是他的教导还是他的榜样，耶稣教导人的都是上帝向他百姓所要的。上帝想要的是人爱他胜过一切，并爱人如己。通过谴责那些把自己的信心放在外在服从律法上的人，耶稣带来了一些大多数人从未听到或明白的奇妙真理。许多人很高兴地听他，并完全相信耶稣，但许多统治者蔑视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降生、受死和复活，耶稣将永生的祝福带给凡信他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着上帝奇妙的恩典得救。